中国游戏巨头腾讯近日公告，自5月31号起，将腾讯网游加速器升级为腾讯游戏管家。升级后，该加速器将仅供中国国产游戏改善网络速度，不再提供连结外网的服务。腾讯网游加速器是一种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技术，中国玩家原本可借此翻墙，连接到海外伺服器，或提高网络速度，畅玩腾讯旗下游戏的海外版本，升级游戏体验，以改善直接连上海外游戏平台却无法登录或游戏卡顿的缺点。但腾讯自6月终止海外联网服务后，中国玩家势必得另寻其他 VPN 服务来玩海外游戏。腾讯的最新调整引发中国网友热议，不少人在微博加入以腾讯加速器将停止外服游戏加速的主题讨论。部分网友批评这是降级而非升级服务，腾讯不该说终止就终止。他们还说腾讯就算退款也无法满足大多数玩家需求。还有网友表示，中国玩家根本不需要用加速器连线中国境内的伺服器，腾讯仅存的游戏管家服务形同虚。对此，位于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认同部分微博网友的说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腾讯此举将直接对为数众多的中国玩家造成相当不良的用户体验，网上反弹的声浪恐将持续。不过对腾讯而言，因其海外服务收益占比较小，取消加速器服务因对其营收影响有限。李承东说，
游戏收入中30%是海外业务，那基本是不会有影响的，70%来自于腾讯在国内的游戏，类似于王者荣耀这些游戏啊等等，总的来讲呢，影响没有那么大。
根据腾讯三月发布的年度财报，该公司2021年的总营收为5601.2亿人民币，来自海内外游戏的年营收为1743亿人民币，约占全公司的30%收入。其中海外游戏市场收入年增31%至455亿人民币，占全年游戏营收的26%。尽管腾讯新规对其营运冲击有限，但李承东表示，中国是全球游戏市场最大、玩家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对于仰赖中国市场的海外游戏公司而言，中国玩家连不上外国伺服器，恐将影响其营收。李承东说，
对于国外的一些主流的游戏来说，中国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如果做了限制，肯定是不太有利于海外的游戏。
根据全球游戏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NewZoo 4月19号出炉的调查报告，预估至2022年底，全球电竞营收将达13.8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比将高达1/3。另根据 NewZoo 的最新全球游戏营收统计，中国是2021年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以超过460亿美元的产值及游戏玩家 6.85 亿人高居第一。为北台湾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系系主任曾俊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大批中国玩家经常借由 VPN 连至韩国、日本及台湾伺服器与海外玩家捉对厮杀，一旦无法连上境外伺服器，海外游戏商收入将锐减。曾俊林说，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今天你不让他去玩韩服、台服，伺服器的人数就少了，市场就变小，很直接的影响到游戏公司的收益。
除了不能透过 VPN 翻墙，中国也同步防堵直播平台推广未获授权的海外游戏。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月15号寄出包含严禁网络视听平台传播违规游戏、加强游戏主播行为规范引导，以及督促网络直播平台建立并实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六大要点，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要求游戏企业切实把有关要求落到实处。对此，路透社引述游戏研究公司 Nico Partners 高级分析师艾哈麦德报道，虽然许多海外游戏未获得中国官方授权，但仍可在游戏直播平台虎牙、斗鱼及哔哩哔哩获得推广，像是未经过中国核准，近期红遍全球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艾尔登法环》，在中国直播平台上每天平均有高达1710万人观看。分析称，这样的推广将引起风潮， 潮，并刺激玩家找寻其他管道来体验未获官方授权的海外游戏。根据中国市场调研公司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于2020年达到343亿人民币，年增速为 33.1%。按此增速，预估2022年的游戏直播产值将达530亿人民币。针对北京严禁直播推广海外游戏的新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林日玄表示，许多非主流游戏都是透过游戏直播主拉抬人气，因此就算未获中国官方授权，仍广受中国玩家欢迎。他预期直播禁令一出，中国游戏直播生态恐将为之巨变。林日玄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禁止其实是对于直播平台还有整个生态是非常大的冲击。我可以理解中国做内容管制是希望直播有经过审查的，没有暴力，合家观赏。很多的人透过观赏游戏直播看到不同游戏的设计，无论是做的好坏，我觉得都有讨论或是民主的空间。
台湾学者曾俊霖也说，直播主或玩家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受到限缩。曾俊霖说，
我觉得你越限制的话，影响的就是商家。直播本身是另外一种的对外可以沟通的渠道，对他来讲他是需要控管的，他不希望你太很 free 的去做任何的发言。他们是直接源头打击去管控，直接影响就是直播主、直播平台。
过去一年来，中国为防止青少年沉迷网路，重拳打击游戏产业。李承东研判，腾讯禁联外网的政策应该是配合北京对游戏产业日益紧缩的监管规范，但腾讯此举会不会引发更多同行跟进？李承东认为还有待观察。他说，
不会盲目的去跟随，因为任何动作可能对你用户体验、营业收益会很大影响。那当然他可能去跟监管部门去沟通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要跟随这个腾讯的步伐，我觉得他肯定是要再了解的。
中国近年来对游戏产业扩大控管，去年八月中国官媒经济参考报率先登高一呼，重批网络游戏为精神鸦片，引发游戏类类股股价急速惨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则紧接于八月底正式出台规定，限制所有网游企业只能在周末和国定假日晚上8点到9点对未成年提供一小时的网络服务。中国这种全世界少有的监管修窄规定引发海外游戏玩家一片哗然。不过早在2019年11月，中国国家新闻署就发出公告，严禁未满18岁的玩家于晚上10点到早上8点间玩网络游戏。尽管中国频频对游戏产业施以重拳，但仍相当支持电竞产业的发展。早在2003年，中国体育总局便将电竞列为体育项目，成为全球最早将电竞归为体育竞赛项目的国家之一。中国电竞队更于2021年击败强敌韩国，荣获竞技网络对战游戏英雄联盟的世界冠军。中国制手游近年在全球异军突起，像是上海公司米哈游于2020年开发的跨平台手游游戏《原神》就在全球造成轰动。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引述监测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原神上市第一年的收益达20亿美元，创下全球手游纪录，而且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对此，北京海豚智库的李承东表示，中国持续收紧游戏产业的管控，再加上腾讯在游戏领域一家独大，反而成为中国电竞及中小型游戏营运商转往海外发展的契机。他相信中国游戏企业将持续扩展国际，未来应有更多像《原神》这样的中国游戏在全球大放异彩。李承东说，
在国内腾讯太强大了，掌握了流量和用户，以至于中小厂商不得不寻求海外市场，包括了美国、日本、东南亚，也包括了欧洲中东地区。国内的监管对中国游戏厂商全球化海外业务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相反来讲，因为国内的收入太紧了，国内市场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他们不得不寻求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可能会发展还更快一些。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报道。